这个样子要修成佛有什么意思？修成佛之后一天到晚坐在那不动，这种佛我想很多人都不愿意做。真实意义一定要清楚要明了，所以他的终极的目标就是入不二法门，才能真正的响应这个理跟智的响应。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依照清凉他们这个注解讲太长了，我们把这些纲领原则也都交代明白。这个第二句，正佛解脱甚深广大，这是讲的正果法。解脱这个名词在佛法里面用的很多，用的很广，每一位同学对这个名相都相当熟悉，可是这两个字的意思一定要清楚，不可以混淆。这个解念破名字，念去声，念谢，谢呢当作动词讲，念解呢就当作名词讲。现在人已经不太讲究这些了，意思能够搞清楚搞明白也就行了，它就是解除的意思。解就像绳索一样，绳索捆得很紧，现在把它解开。这个古人呢当动词他念解，现在人也叫解了，也不叫解了，解没人懂了。这个是语言，语音呢会随着时代文字不变的，我们念的音会变，古音跟现在的音不一样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这个念南无还是念古音？现在人念的什么呢？南无啊！那你念南无，他不懂啊！念南无什么人懂啊？唐朝人懂。唐朝人呢，这两个字就是念南无。所以翻经是那个时候翻的，那时候翻念不错，现在这个音变了，这个音变的很多很多字音都变了。广东话里面还保存一些古音，这个汉唐的音呢，在广东话里面还保存的有一些。解就是解除烦恼，脱呢脱离生死。烦恼有很多种，我们从浅显的来说，见思烦恼，或者说见烦恼有88种，思烦恼有81种，这是讲我们六道的。你能够把见烦恼解除了， 现在的属于解放啊，一样。你能够把它解除、解放，你就脱离凡夫位，你就不是凡夫了，就圣人了。小乘须陀洹土，正道小乘须陀洹，虽然没有离开六道，但是呢，你可以说你已经脱离三恶道。须陀洹在六道里面还是有轮回的，决定不堕三恶道。所以你能够解八十八品见惑，你就脱离三恶道，永不堕恶道了。如果结拜能够把八十一品四惑再把它解除掉了，你就三善道也脱离了，完全脱离六道轮回了。这是小的解脱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，佛法的三个等级，初等的这个解脱是脱离六道轮回，中等的呢，你能够把尘沙无明解除，根本无明也能够破一品。根本无明是四十一品，破一品你就脱离十法界了。这个时候你证得一真法界，这是中等的解脱。最上乘的解脱呢，要解根本无明。根本无明四十一品，你证得一品，后面还有四十品，这个就是一真法界里面菩萨的位置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。每解除一品无明，你的地位就往上升一级。这个升一级就是脱离下面一级，升到上面一级，解脱的意思。四十一品无明通通解除掉了，菩萨四十一个位置通通摆脱掉了，你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个叫究竟解脱。这是佛法初说解脱有三种啊，我们姑且说啊，这个下上中啊，这个三种解脱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正果法了，是讲究竟解脱。究竟解脱里面有圆满，有不圆满。如果说从不圆满的这个意思来说，圆教初住菩萨就是究竟解脱，究竟解脱的不圆满的，如来果位那是究竟解脱的圆满。他们这些人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脱离十法界，所以称之为究竟解脱。这个时候作用自在，得大自在。这个自在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不思议境界。最后一品， 品题四十华严里面讲的，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这叫足用自在啊。此地大师举一个例子给我们说，比如一念之中建立三世一切佛事根，这是举例子来给我们讲，说明作用自在。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给我们说的是的，这种当然都是归纳嘛，要细说永远说不尽啊。一切祝福，这个一切祝福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是一切祝福。原教初住菩萨发心住，就有能力在设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建立一切佛事。一切范围就太广了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应当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，无量无边的身形他都能实现，无量无边的佛法他都能演说。初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？他尽兴，明心见性啊！这种能力、智慧呀、啊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学得来的。只要见性，你就有这能力。你的智慧真的完全现前。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楞严经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二十五圆通章里面举这个二十五位菩萨做例子，这个二十五位菩萨是什么地位呢？圆教初住，观音菩萨也是圆初住的菩萨。你一看《楞严经》上讲观世音菩萨那种智慧能力，三十二应，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《普门品》里面也讲，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观音菩萨，这样我们才证明啊。华严经上所说，地地皆具一切地的功德，说这个地是地位，每一个地位都具足一切地位的功德。初住菩萨具足二住三住，乃至于我们讲的这个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，通通具足啊。等觉菩萨也具足初住菩萨乃至于初信为菩萨的功德，这个叫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。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的太清楚太明白了，所以这个十句第一就是一切诸佛能于一尘，尘是讲境界里的最小的一微尘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在一微尘里面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出现于世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一微尘里面现什么境界，尽虚空变化界，尽虚空变化界在一微尘里面，虚空法界没缩小，一微尘没放大，这个华严经里面常讲的一毛端上转大法轮，也是说的这个意思，这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的境界，如果不见性决定有障碍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有障碍，一真法界都没有障碍，障碍从哪里来的？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分别执着啊！会用功的人用什么功？生活里面，跟尘相接触的时候，一切时一接触，一切境缘当中，就是练一个不分别不执着，就练这个功夫啊！不分别不执着是性定，自性本定，这是真正修禅定，境界寥寥分明是自性慧，金刚经上说得好，只有两句话把修学的纲领给我们点出来了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不取于相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绝不被外面境界相诱惑。无论是好的境界，不受诱惑，不起贪心。恶劣恐怖的现象，也不会被它诱惑，不起恐怖。不生恐怖啊！这叫不着相啊，里面心清净的，不动心，必须晓得外面所有的境界，好的境界也好，恶劣的境界也好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你坐在这里看到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来了，你害不害怕？你怕他，你把这个经念一句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妄相啊，他是妄相，我这也是妄相啊，妄跟妄啊没障碍啊，那不是说我是真的他是虚妄的，他是真的我是妄的，那就有障碍了。所以在这种境缘当中，你要起得起功夫啊！你才能离开一些恐怖妄想，恢复自己的清净心。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一微尘里面现虚空法界，虚空法界里面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出世，先这种境界。这个第二句呢，说一切诸佛能于一尘，现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转净法轮境界， 第一个是现诸佛出世，第二是现诸佛讲经说法，在叶微尘，或者说一毛端都行啊。我们这个汗毛的尖端，那比微尘大多了。微尘我们肉眼见不到，这个汗毛毛端呢，我们仔细看，眼睛好的才能看到。啊，眼睛不好的恐怕要用放大镜。那么这是说明不思议境界。第三句啊，前面完全相同啊，都说一切诸佛能于尘现不可说不可说，众生接受佛教学的这个境界。哎，你看第二句是说众生，佛说法了。第三句是弟子们接受佛的教化。第四句说现诸佛国土，现依报庄严，也在叶微尘当中。第五句说菩萨受记，第六句说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现续来经一切诸佛，这是突破时间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佛能在叶微尘里面先示现过去佛，示现现在佛，示现未来佛，通通能示现。底下一句能示，这个下面这五句都是讲突破时间，前面五句突破空间，没有空间的障碍，后面五句没有时间的障碍，能在一尘当中实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世界中，这是我们讲一报庄严，实现一切祝福，实现的正报。第八句说一切诸佛能于一尘示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神通，这里面诸佛所示现的是究竟圆满的神通，超越三尘啊，超越全教啊，神通两个字，它的意思我们也要搞明白。通是通达，没有障碍；智慧通达，智没有障碍，无所不知；能力通达，无所不会。那是双手万能呢，手工艺非常巧妙，什么他都会，这个叫通达无碍啊。神是神奇的意思，超越凡人，超越二尘，超越菩萨，哦，这个神奇不可思议。那么诸位必须要明了，这样不可思议的神通道理能力都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就是，没有一样是外面。所以全经所讲的我们自己自性的功德而已啊， 全是说我们自己的事情，自己本分里面的事情，没有一句说到外面。第九句是说现未来经一切众生，这个众生就是万法，是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万事万法。这万法为什么叫众生？众生的本意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啊。众生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是很多人在一起叫众生，那你把这个意思完全解错了。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，当然我们人也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啊。那我们再仔细观察现在所讲的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矿物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自然现象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那么我们仔细去观察，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。所以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叫众生。这两个字的范围所包含的真相，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众缘和合而生，无为法就不是，就不是众缘和合而生。可是无为法里面还有真的有假的啊，假的是相似的，正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，所以不能够列入有为法里头，只好说它是无为法，它不是真的无为。真的无为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。那佛法里面讲六个无为法了，只有真如无为是真的，其余四个相似的。有为法里头不能包含说它是无为法，所以众生这两个字的含义啊，无限的深广啊。末后一句说一切诸佛能于一乘，现去来经一切佛事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懂了什么叫佛事。佛事两个字怎么讲法？现在许多人一看到佛事两个字，大概就是诵经超度啊，做法会，这是佛事啊，叫做佛事。错了，完全错了啊！你要想想这两个字的本意，佛的意思是什么？觉悟的意思。是指事出世间一切的事相啊，造作，造作叫事啊。心里面起心动念叫心事啊，你心里面想嘛，叫心事啊。身体的动作是身之事，口里面言语是口之事。正在造作的时候，这个叫事啊。佛事是什么？佛是觉的意思。于是这个佛事两个字我们这个稍稍明了，佛事是觉悟一切众生的事，叫做佛事。觉悟众生的事无量无边，所以叫一切佛事。 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，要像佛菩萨一样建立度众生的大愿，这是佛的心思。佛的心思没有别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佛只有这么一个心思。这句话要是用现在白话来讲，那个度啊，就是关怀的意思，爱护的意思，帮助的意思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。帮助他什么呢？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。利哪个苦呢？三途苦、六道苦、十法界苦、无明没有断尽苦，等觉菩萨的苦，一定要帮助他圆满成佛，把四十一品无明通通断干净。佛的心思啊，佛的言语，佛身体的造作，通通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达到这个目的。所以他的身与意三业所作都是佛，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一切佛。这个一切里头是讲的一切众生，这个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应机说法了。一切佛事是应机说法，什么样的根基说什么样的话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这是说到正佛写法，甚深广大，急用而真。这甚深啊，急向而信，这是甚深啊！啊，你从相上见性。从事上见理，这是甚深的。广大的意思，像刚才这个诗句里面所说的，一微尘现尽虚空变化力，现正道，现义道，现众生，现佛事，无有一法不现，法法皆是尽虚空变化界，没有边际，这叫广大了。能够契入到这个境界，这叫真。在什么地方真？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在生活里面真呐，如来果地上所现，微尘毛孔所现的境界，都是自性性德 大而如是的境界。佛能信，我们能不能信？我们如果不能信，佛能信我们不能信，佛能我们不能，那就变成二法了。啊，慧能大师讲的好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。所以大家也晓得，佛如是，我们也如是啊。我们跟佛无二无别。可是明明有很大的差别嘛，怎么说无二无别呢？这种差别在哪里？差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没有差别，假的里面就有差别。假设是你迷，那个差别是从迷里面产生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里面绝对没有差别，因此我们要证这个境界，也要在夜微尘里面去证的，也要在毛孔里面去证的。啊，这个说毛孔微尘，大家听了疑惑，那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毛孔微尘呢？实在这个意思引申出来，我们就有下手之处了。这个引申是什么？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不要看的是小事，从小事里面你去下功夫，你就能够体现到佛在经里面讲的甚深的意趣啊，甚深的义理啊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而被一般人所束缚掉。不晓得这些小事都是信的，从小的明白了，那大的就豁然开悟了吧。佛没有叫我们向大处下手啊，叫我们从微细小处下手啊，这个教学高明啊。如果他讲从虚空法界下手，我们真的摸不到边际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去修行。从日常生活当中小事去下手，这个我们就有下手之处了。真的从穿衣吃饭啊，这禅宗里就常讲啊，啊，道州和尚戒烟学人吃茶去，你要听不懂，真的让你去找茶。找好了，现在我在香港看到一个卖茶馆的招牌叫赵州茶，真的变成吃茶去了。吃茶去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呢？没事啊，这意思就是没事啊。啊，也就是显示出无所有不可得这个味道在里头啊。显示出一种闲情逸致，让你在这个里面去体会这个心性里面的大道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14面。我们看这个后面这一段，能随方便，若于一地 而以一切愿海所持，恒以智聚尽未来际。这一段清凉大师小科里面明德未及说明他所证到的地位，意思是说普贤菩萨遍一切位，任何一位，这个位是说他的位次，在本经里面总共说了51个位次，从实性粗性位说起，有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，总共51个位次。这是讲的大乘圆教，正如同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这个最高的一个班呢，51年级。51年级念完了，毕业了，那就叫成佛，这个佛的学位就拿到了，好比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世间教学戒位决定不能够融通，一年级的课程与二年级的课程决定不一样，但是在佛法里面呢，这就有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它每一个位次都能够通一切位，初发心、初性位，好比是佛法里面一年级的学生，一年级的学生可以修最高果位，那个班级里面的学生，这个就很特殊了。在世间没有这种现象，无论中国外国啊，古时候今时候都没有。不过在中国古代的教学啊，与佛法有一点类似，那就是一个教科书，一本教科书，从你初学一直学到老，一本教科书。譬如中国过去念书人读的四书，四书大家比较熟悉，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人也分科，有专门一生呢学四书，有专门学易经，有专门学礼记的，也有专门呢学春秋的，他也分科，所以他能够成为历史上留名的学者，有道理，一门深入啊，几十年修学，他有心得，所以他能够讲学，他有著作流传给后世。那么这一本书，小时候启蒙就念，念到老还念不厌呢。所以这样的教科书，这个世间人称。 称它为经典，为经书啊。经书这个意思超越时空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它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你永远都享受不尽。佛家的这些经典，经典是佛教的教科书，比儒家的更殊胜。儒家的教学我们知道一世，人的一生，而佛法的教学呢三世，在时间上讲长。佛法讲有过去世，有现在世，有未来世，这些事实理论在经典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，很详细的说明。如果理论你明白了，事实你就会相信，